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六，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潘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要成佛，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大幻化网的课啊。那么这个大幻化网的课，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它的这个宗说啊。那么佛经里面，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讲这个众说，这个这意思就是说框架性的啊，框架性的这些这个描述啊，方向性的或者是改轮啊，这样子的意思，是一个改轮，它还不是一个很详细的这个解释。首先让我们了解啊，什么叫做基道国啊，简单的啊讲，就是一个概论的概括性的，就一个就叫做这个宗论啊。那么这个宗论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呢？今天上午也讲到了啊，昨天我们也讲了，那上一次讲的也是这个内容。那么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部分呢，还有这个下面的这些道啊，道序里面的有些我们要去用，有些呢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功夫不够还用不上啊。但是首先要了解，至少在这个见解上面呢啊，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见解啊，观点啊，见解，这个是最最最重要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修任何一个本尊的法啊，修任何本尊的法，基本上都是把自己观想为本尊的啊，这个基本上都是把自己观想为本尊啊。那么为什么可以把自己观想为本尊呢？啊，它的理由啊，唯一的理由就是今天这里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质啊，都是这个佛的坦诚，现在就是这个，并不是说学佛成佛以后才是现在就是佛的这个本心啊。那么虽然是在显宗里面讲的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实际上这个显宗也在讲啊，就是讲这个如来藏，佛心如来藏的这一块，这个显宗都在讲这个。所以我们这是在这个密法的这些这些仪轨啊，还有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当中啊，不能没有这样子的直接啊，不能没有这样子的简解，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平时把自己观想为本尊，然后就在本尊的心口发光度众生，还有就是念本尊的心咒等等很多很多方面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间接啊，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了，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自己，为什么可以把自己观想为本尊啊等等，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这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最后还有更重要的呢，不仅仅是这个仪轨啊，不仅仅是念诵仪轨啊，尤其是正午啊，最后我们正午大圆满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个啊，也需要这种见解。因为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啊，这个平时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啊，然后轮回即是涅槃啊，自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自身即是贪嗔等等，这些非常的这个深奥的这些话啊，这些这个文字，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见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需要这个见解啊，有了见解以后呢，他也就我们也就 最后也就知道仙和迷也是圆融，最后也就知道了，在理论上就知道仙和迷实际上他们都在讲一个东西只不过有些讲的比较直接，另外一些呢讲的比较简洁，比如说仙宗他虽然讲的稍微有点点的模糊，然后但是呢他也在讲这个秘法里面呢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再清楚也好，实际上就是在仙宗讲的这个内容以外呢也没有一个很全清的内容，只不过把仙宗里面讲的这些东西他揭示的就更加的就清楚一点而已实际上都在讲一个。然后最后我们真悟的时候呢要真悟性的本心那这个也是本心，所谓的这个心的本心也就是这个意思，心的本心第一个就是像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一样，它是空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是光明，所谓的光明呢就是心的本心，它没有这个无垢，它没有烦恼的这个无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光明。那么这个光明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一样，就是从本质它的本质上讲那么这些烦恼都没有办法影响到它，它的本质永远都是清净。那么这个观点呢对我们的不管我们的修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对仙迷的圆融，还有就是升起次第的这个修法，这些方面呢都有帮助，特别有帮助，所以这个必须要搞清楚特别的重要。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改轮里面讲的不是很广还有就是下面讲他的这个道道讲道的时候呢，道里面就讲他的简洁修法行为等等，有11个，从11个方面讲。那么其中讲这个简洁的时候呢讲的更多一些讲的更深入细致的这个地方呢讲的稍微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们学一个轮的时候必须要记住它的这个刻盘。刻盘就是说它的这些这个它每一个段落就是这些题目小的题目。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概论里面呢，先焚寂道国，然后讲这个寂我们这次就只讲寂，关于寂方面的道我们这次来不及讲那么这个寂它是用10个方面讲的必须要记住首先第一个它就讲这个自然本心或者是本自然坦诚或者本来的坦诚的本质，它第一个就讲第二个呢就是讲他不真悟虽然这个本心是清净的，但是我们不真悟不真悟的时候呢就看不见，那就讲这是第二第三，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的本质永远都不离开他的永远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本来的面目，这第三第四呢最后把这些烦恼怎么样就回归本心，所谓的回归本心的意思就是说，就最后就像八地菩萨一样最后就只有这个本心没有烦恼这样子叫做回归本心今天我们学的就是这个10个方面讲的那这4个方面如果我们精通了这4方面然后再回去看看这个仙宗的佛经就比如说大涅槃经还有这个十地经，还有这个禅宗讲的大目注释的这些论然后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只要这4个，今天我们讲的这4个学好了以后呢这个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我们可以打开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的门智慧之门。所以这四个是 很深的，然后很有必要我们去了解啊。这四个问题上面呢，可以揭示啊，可以揭示密法，也可以揭示啊这个显宗讲的这些佛心，关于佛心方面的，佛心如来藏方面的这些论的这个内容啊，这些内容也就完全可以这个四个方面去了，可以去这个四个方面去理解或者是讲解啊，都是很全面的。所以大家要反复的学习，但是我们现在的资料啊，这个资料呢可能是有点点稍微有点少了一点，那目前我们手里就只有这本书，就可能没有别的这些资料，但是呢回腾之光里面就有一些啊，一些关于这个密法方面的啊，关于密法方面的，就回腾之光的十本书里面的啊，这个关于密法方面全部汇集了以后，就有两本书啊，两本书我们最近在单独的这个印刷，题目叫做心发现心中的坛城啊，题目就是这样子，这个可能很快就有，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参考。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方面讲的比较多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应该是有苏达吉堪布翻译的这些韩文的这些书籍里面，有一些是关于这个无上密宗的啊，都可以看。那么其他的呢，翻译的是多，但是这个翻译的人的水平如果不高的话，那这个能翻到什么程度就是不好说。那书很多，目前很多，但是这些里面呢比较准确的书籍有多少不知道，我平时也不去了解这些，不去看，所以就不太了解啊。但是呢苏达吉堪布翻译的这些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大家可以去看啊。当然并不是说其他人翻译的不标准啊，当然是有很多是标准的，但是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么我们继续讲啊，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二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刚才讲什么呢？刚才就是说，那么既然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清净的，那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为什么迷了呢？刚才就讲了这些原因啊，讲了这些原因。马赤瑞东多巴啊，马赤诺心呢，一人真比昂之间一比那第一。sim ji rang jin a di yil ji rang jin chi ta wa jin do zong a ta ba la ju ta ba ran zin ba ta yin ji xin chi rong do ko ron zong a ta ba la ju zin zin ba ni zhe ba jin de si. 比如说我们的今生啊，今生它的这个特性或者它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功能啊，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就是去认知啊，去认知这个对方啊，外境啊，佛经里面就叫外境啊。外境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比如说光啊、声波啊，这个等等，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啊。那我们的心的这个特性是去感知啊，感知外面的世界，感受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第六意识的这个它的特性呢，去分析啊，分析外面的这个世界。总的来说，我们的今生的特性是去感知啊外面的世界，这是它的这个特性。这个特性啊，只有今生才有，五执是没有的啊。五执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无知啊，永远没有办法去感知其他的东西啊。所有的感知都是啊，人知、感知、感受、体悟，这些都是今生的这个特色啊、特性。但是今生啊，他去感知啊外境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感知，他的结论啊，他去感受外面的世界。然后他所获得的这个结论就有两种结论，一个是正确的啊，一个是错误的。一个正确的呢，比如说错误的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啊， 有一条绳子啊，滑的绳子，然后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有蛇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这时候因为本来这地方是有蛇啊，然后光线也比较暗啊，这个时候就有这个房间里面呢啊有一条绳子，但是呢他不知道这是一条绳子啊，他觉得这里有一条蛇啊，然后他把这个绳子啊当成啊蛇，当成蛇，然后实际上呢是没有蛇的，这就是绳子，但是呢对他而言啊，这跟真正的蛇一样的这个恐惧啊，恐惧害怕，他以为有蛇啊，那这一类的都叫做错误的结果结论，错误的结论啊。另外一个结论就是正确的啊，比如说光线比较好的时候呢，他一看啊，原来不是蛇，就是一条绳子啊，那他心里当然没有恐惧啊，没有这些，那我们的心都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感官啊，感官的感知，还有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理智，所有的这些直觉，所有的直觉啊，都是这样子的。它要不它就是错了啊，要不就是正确，有两种，所以呢，我们去感受这个感知如来藏的时候呢，也是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就正确的啊感知如来藏，这个就叫做佛经里面就叫做真悟，就成佛了，成佛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错误的感知啊，另外一个是错误的感知。那么错误的感知就是错误的感知就是这个众生啊，众生就迷惑啊，迷和悟是这样子来的。论迷这个当忙个半年，人家这边让弄的融入融入，你吃了啥？我那这边那玩意，严重什么？皮筋呢？吃你吃我们把这个叫玩意，他们都他那刚当刚吃那玩意，他们说融入，他们都那用过，当年钱包没弄了。这个本心啊，我们的本心啊，本心如来藏，它有光明的一面啊，它有光明的一面和空的一面。那么光明的一面呢，它永远都是它是永恒的，永恒的，永远都是人云自成，它是因为它是自然的，它是所有物质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它本来的面目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本心。那这个本心我们能够准确的感受到了，那就叫做真悟了啊。没有准确的感受到错误的这个理解啊，然后这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导致了这个轮回，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感知，所以只有看到都是错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水啊，液体啊，它零度以下的时候呢，它就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变成了一个固体结冰啊，变成了固体。当它变成固体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固体上啊，找不到任何一滴的水，一滴的液体啊，完全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这个上面呢一点点的液体东西都找不到啊，这个时候找不到。同样的，我们的心的本心，当我们把心的本心啊无解了以后呢就是错误的理解以后呢，然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全部都是变成了不清净的世界这个时候就像这个固体上面呢我们找不到液体一样，这个时候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任何清净的东西找不到任何清净的东西，外在的世界，内在的精神上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清净的东西，但是呢它的本质是清净本质是清净，本质是清净，没有永的，我们感受不到。比如说这个固体的冰它的本质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液体。但是呢这个零下零度以下的时候呢 它的本质是液体，是没有用的，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在这个固体上，这个冰块上面呢，找不到任何的液体啊，这是因为啊这个温度的原因，但是它的本质是没有离开过这个液体，没有离开液体，但是它因为是外面的这个原因，这个气温的原因，这时候看不到它的本性啊。同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世界，不清净的世界。但是这个不清净的世界的本质上面呢，永远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它永远都是它的本质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但是这个本质上面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没有用，本质我们看不到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不是它的本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个表面的现象啊，表面现象。水是液体和固体啊，或者是水和冰啊，这个例子呢，达摩祖师的他的论点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啊，用了很多。他也就在说啊，我们的心的本心跟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关系呢？就像冰和水啊，冰和水的关系，冰和水的关系。然后密法里面呢，经常也用这个比喻啊，经常都用这个比喻。其实他们的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全部都是不清净的东西，没有任何清净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不清净的东西的深处啊，或者这个背后，或者它的深层次的地方呢，应该说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清净的东西。深层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深层次的意思是说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本质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因为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世界啊，不清净的这个烦恼的种子啊，非常的强大啊，非常强大。这时候呢，我们看不到这些本心啊，我们也看不到心的本心，也看不到这个，更加的看不到这个世界是佛的贪嗔，看不到啊，没有办法知道啊，就是一个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本心是这个看不见他的本性啊，目不落地，阳以西极次当门腾的，然后心是内极多拉瓦拉加的门呢，我们称为巴西格斯的呢啊。这时候呢，不但是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不清净的，而且内在的世界也就是变成了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些变成了不清净的。这个精神，不清净的精神应该是叫什么？什么叫不清净的意义？这个意识呢，就是我们的被污染的这个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阿赖耶识啊，这些都叫做不清净的啊。这个时候呢，外面的世界，里面的精神，两个啊，都就像水啊，零度以下时候变成了这个，完全变成了固体，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液体的东西一样。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里面的精神，全部都变成了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个，外境和不清净的心。这时候呢，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时候找不到任何的清净的清净的一面啊，这叫做轮回。好，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错觉啊，我们这个错觉和不清净的这个世界，它就遮盖住这个本心啊，本来的面目啊，就不允许我们看见 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个遮盖的方法啊，遮盖的方式呢，如果详细的讲有很多很多，但是呢，简单说啊，归纳起来就有四个方面啊，有四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生活，比如说除了人的深度的睡眠、做梦以外的这个现实生活，比如说生活啊、工作啊这些时候，这些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人心果舒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本心啊，本来的面目没有离开过，但是看不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以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看见它的本心呢？三笔在那从这个西班牙来，你哇，那香港三位他们的那哇，那从本子边那只能到你们这这哇，给那不行了。这好，我们第一个啊，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佛的私身，佛的私身啊，佛的这个化身啊，佛的宝身啊，佛的法身，佛的本体身，就是这四个叫做佛的私身。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悟啊，就可以悟到这个佛的私身啊，但是这时候我们看不见佛的私身，因为这个时候有四种不同的障碍啊，四种不同的障碍把佛的私身啊被遮盖啊，所以我们看不见啊。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官啊，感官都在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没有深度的没有深度的睡眠，也没有做梦，就在工作的时候，就在生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真无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正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熟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无知，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些他们的本质是佛的化身啊，他们的本质是佛的化身。这个怎么是佛的化身？他会进一步讲的，是佛的化身。如果这个时候真悟了啊，我们的耳朵听到这个声波，眼睛可以看到光，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真悟了啊，真悟了。那么这个就是真悟的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佛的化身啊，有机会。但是因为用其他东西被遮盖看不见啊。那么其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感官的直觉啊，比如说这个视觉、听觉、嗅觉，这些东西在工作啊，这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粗糙、很粗大的啊，不是看不见细微的东西。我们随时都，比如说我们的视觉随时都感觉到我在看东西啊，然后我们耳朵听声音的时候，随时都知道我在听声音呢，这个是很容易感觉到的，叫做粗大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现象以后呢，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再深入啊，我们有视觉看到东西啊，我们的听觉就听到了声音。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很粗大的，所以就深入的这深层次的东西我们进不去啊，看不见。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把我们的这些机会啊，全部就所有的机会都被这些东西剥夺啊，看不见，没办法看到它的深层次本来的面目啊，这是第一个，它是被遮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佛的化身啊。然后这个障碍物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遮盖了啊？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看见呢？ 这个障碍啊，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官的这些直觉啊，就是这些直觉，突破不了。如果突破了的话，那就那就很容易这个证悟到啊，很容易证悟。其实这些都是这个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如果能够证悟的话呢，就是可以证悟佛的化身啊。这里有一句话，这个不是很相似，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这《达摩的这个论》里面就讲觅食，就是我们终生的时候啊，觅食六世无晕皆是烦恼生死法啊。我们觅的时候呢，我们的六识啊，就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就是烦无晕，都是这个烦恼也是生死的法啊。悟识六世无明六世无晕皆是涅槃悟生死法啊，这个也是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边讲眼见色舌，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光的时候，不染于色，不染啊，不染于色什么意思啊？耳闻声色啊，耳朵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不染于神，解脱也啊，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舌的时候呢，不染啊，耳朵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不污染的话，那都是眼睛是解脱的啊，耳朵也是解脱的，然后眼不着色为眼为禅门啊，如果我们的眼不去执着这个色啊无知，那么眼睛的禅啊，听说过吧？但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们的心才可以修禅定，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眼睛也可以禅定呢。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意识才有禅定，眼睛怎么可能有禅定呢？啊，耳朵怎么可能有禅定呢？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这么想吗？其实这些就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啊。刚才那个《大幻化王》里面就讲。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工作，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去做梦，没有进入深度的睡眠，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新舒心的状态当中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也听得见啊。这时候如果我们突破了这个眼睛和耳朵的这个结论，也就是说证悟的话，这个时候证悟的话那么我们有机会看到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他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是那个是我们看到佛的四身当中的那一身啊，看得清楚了。那么达摩祖师呢，他不是讲的这么清楚，但是他就你看这边讲的很相似的啊，眼见色舌啊，眼睛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染无染啊，不染于色，如果不染于色啊，那么眼不着色，眼为禅门。不染的意思是什么呢？眼睛后面就讲了，后面的这句话就解释前面的那一句话啊，不染于色我们的眼睛不去污染这个物质。什么叫做污染物质呢？我们的眼睛去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外面的东西就受到了污染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执着眼不着色那么就眼为禅门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是禅门禅定了。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专门用眼睛去修禅定的方法，这个没有的啊。那么那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的 执着的方法，眼睛前看到某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去执着的，意识去执着啊。现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时候呢，意识啊，它就证悟了空心啊，证悟空心。然后眼睛看到这个外面的东西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如幻如梦梦里面的东西一样啊。眼睛看到了，但是呢，意识它不跟着眼睛去执着这个东西了，执着不执着这东西，就是实际上它不是眼睛，其实是一个通过眼睛啊，就证悟了一些东西啊。那么密宗里面呢，这个就叫做这个证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物质，然后呢，知道这个是如幻如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开始接近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啊。那禅宗里面也讲这个，其实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还要往还要还可以再深一点啊，稍微比较详细一点。还有刚才讲，比如说立心无佛，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佛，立佛无心啊，离开这个佛以后呢，也没有心。一如利水无冰，一如利冰无水，这个冰和水啊，在这个里面也用的经常就讲啊，众生与菩提一如冰与水啊，冰与水，冰和水一样的众生和菩提。达摩祖师的这些，我觉得这个达摩祖师的论点精通了，这些也就精通了，这些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精通了，也知道达摩祖师在讲什么。十地经讲的，我今天上午我们讲的就是十地经云，众生神中有金刚佛心啊，就是这个众生的身体里面有金刚佛心，这是不是我们佛像装藏一样啊？佛像装藏一样，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金刚佛心？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心的本质是佛，就是这个叫做金刚佛心。好，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啊，第一个阶段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眼睛看到了这些物质的时候，第一个不执着，第二个呢，密法里面，我刚才讲密法里面还要稍微深一点，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不但是不执着，不但是知道这些是如幻如梦，而且密法它就会修升起次第啊，修升起次第，然后升起修升起次第的时候，修到一定的时候啊，修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啊，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建筑物呀，这些不清净的，到了那个时候呢，禅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的、看见的不是这个世界啊，不是这个世界，看见的这个东西呢，就像八地菩萨看到的佛的世界一样啊，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佛的世界，看到佛的世界，那么这个佛的世界就叫佛的化身啊。但是我们呢啊，就是平时啊，就这个生活工作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很执着，不知道这个是如幻如梦，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没有修过这个升起次第，这样子以后呢，即使是我们不太执着，那么不执着的东西呢，还是不清净的东西而已，如幻如梦的东西还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看不见啊，所以我们看不见，如果能看得见的话，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呢，梦和这个第一个梦，第二个是这个中阴身啊，第三个佛的四身里面的宝身啊，宝身，这三个是有相同的东西，它有共通点啊。如果我们做梦的时候当下 知道这个梦的本质啊，当下就安住梦的本质，然后平时啊，密宗里面有升起猛的升起自己的修法，如果有修了这种修法，修行修的比较有结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做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的本质，干到他的无，可以证悟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佛的报身啊，佛的报身，但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哪知道这个是佛的报身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执着了啊，执着了，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做梦啊，连我们做梦在做梦是不是在做梦都不知道，所以就被遮盖了。然后第三个是您这个在呢心胸个有啊，心胸中有啊，弄得这样沾没病啊，怎么全把没到没到出去让人来着。第三个是深度的睡眠啊，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些直觉啊，大部分的直觉都消失了，没有直觉了啊，这个跟佛的发身啊，发身是有很有啊相同的，很相同的。如果这个时候啊，知道了它的本质感受证悟了它的本质的话，就可以直接可以进入到，可以直接可以见到佛的发身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悟，这个时候就这个也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现在是第四，用这个车让被心胸他们去利用了这么呢你把了电子机件被用着我你给让人来这边吃的进城了，可能没有这么钱你给不起这么痛苦没见了。禅定的时候呢禅定的时候，然后如果证悟的话，我们这个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见到佛的本心身，佛的本心身。但是我们禅定的时候呢，禅定就有禅语就是被这个禅定的禅语迷住，或者是去执着这个感受，然后有就不能证悟啊，不能证悟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佛的这个本体神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舒心的状态、睡眠的状态、做梦的状态，还有这些这个禅定等等的状态，这四个状态当中啊，其实是如果真悟的话，这四个状态是完全是可以直接进入佛的思神啊，也就是可以看见佛的本性的，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些外面的这些物质啊。不是佛，当年释迦牟尼佛是以人的身份出现，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不是佛，佛真正的佛就是佛的报身和佛的发身啊。那么佛的报身、发身等这个四身啊，其实这四个时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四个时候，如果真悟的话，有几回啊，有机会证悟这个佛的四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这四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时候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障碍啊，不同的障碍物啊，我们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了。所以我们最后，因为这四个过程当中呢，这四个阶段当中，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轮回的一切啊，所有的时间啊，都在这个当中包含了。那么这四个时候我们看不见本心啊，就等于就是我们随时都永远都看不见本心。第二次吧，第二一没不能叫没准备呢，早晚跟人家们用吞梦个他不得心胸马上放松了，今他把那种种有一点临出啊，可是弄什么就皮来查木问个凶。那么这些烦恼它不可能无因无缘而产生的这些迷惑不让我们看到这个佛的本性的这些迷惑，为什么怎么产生的呢？没有因缘不可能产生那么这个因缘是什么？显宗里面就讲是无明是无明，然后密宗里面呢讲除了无明，无明当然是了，除了无明以外还有 人体的本身的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啊来到这个轮回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时节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光啊，第一个看到的是光，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时节，他光到某一种，他看到某一种光，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光，他认为是外面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又有其他的光产生的时候，他把这个执着是认为是我啊，然后有些光认为是我，有些光认为是别人，然后把我跟对境分开啊，我把外面的东西某种光我执着为外面的东西，某些光呢我就产生了我执，这个时候呢这叫做佛经里面就叫做二取啊，这个堆积和执着，执着的堆积和执着两个单身了啊，单身的这个第一个啊，他的因缘这个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啊，那就是一个光而已，那么这个光慢慢的发展以后就变成了时间啊，这是我们啊，这不是一个这个传说，也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啊，这个是修行，有这个修行的能力的人，他每天晚上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和从深度睡眠回来的时候，他都在经历这个啊，深度睡眠跟一个生命的诞生这个当中有很多共同点啊，这个我们要慢慢的学。好、就是这两个。好，这个以上就讲什么呢？讲了我们这个十个题目里面的第二个，讲啊，既然我们的本心是佛，那么为什么我们啊这样子迷惑啊？原因是什么？他讲这个。然后现在是第三啊，虽然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它的本质，但是呢它的本质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内容。三八的他的能的你那样然后用的有那次领先的你说的怎么的。第一个啊，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轮回啊，轮回看不到本心，但是呢本心啊本质它一点变化都没有，当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不清净的东西的时候呢，它的本质永远都没有变过，它的本质永远都是清净的。动心不能为切那样，你是拉动干部，你把脸上的依然没把认得。比如说啊，有一种病啊，有一种病啊，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把所有的白色的东西，白色的白的颜色啊，都变成黄色，看出来都是黄色啊啊。那么这个人啊，这个患者啊，他看起来所有的包括这个白纸啊、白色的墙壁啊等等，都对他来说都是黄色的，都是黄色的啊。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不是黄色，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跟过去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变化它不在于啊，不在于这个摆置上面，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摆置的变化，这个不是墙壁的变化，这个不是这些颜色的变化，而是自己的变化啊，而是自己的这个识觉的变化，因为生病所以就是识觉上有产生了这样子的病啊。但是他看到啊，他看到所有的黄白色都是看为黄色的时候呢，实际上所有的白色实际上都是白色啊，一点变化都没有，都是白色。同样的，我们啊，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是啊不清净啊不清净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世界根本没有变啊，世界的本质是没有变的，是我们的这个心啊被这些烦恼无明啊污染了。被这些无明和烦恼污染了，污染了以后呢，啊，这就像患上了这种病啊一样。然后我们的心被这些烦恼污染以后，我们以这个已经被污染的这种啊这种视觉、听觉去看的时候呢，然后看到的东西都是不清净的了，都是不清净的。 实际上啊，不是不清净，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是不清净，但是本质上它没有变化。那这里比如说，那多讲容嘛，多讲容，让个让人当面进不了外面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外境的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的本质，我们真无也好啊，不真无也好，或者是密的时候也好，悟的时候也好啊，它的本质永远都是没有变化的，没有任何的变化。罗的咱们大理讲，敌人上把能凶王龙，马上去那边去那，你把我就送吧，大伯。啊，这个显宗里面也讲啊，显宗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这个很多显宗里面都出现，经常都出现啊，尤其是这句话：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发心常住，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发心常住啊。这个翻译里面呢，没有用这句佛经里面的话啊，我看看这个里面怎么讲。嗯，啊，对对对，诸善事出世或未出世，一切发心，一切诸法之发心，本来即安住也。啊，意思是没有变啊，意思没有变啊，但是呢，这个文字就以过去的这些翻译，汉唐佛教的这个翻译的这些版本里面就不是啊，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发心常住，如来出世或不出世，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也好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没有转法轮也好，发心常住的意思。诸法的本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这跟释迦牟尼佛的传法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不像西方宗教说的一样，这些真理啊，这些自然的规律，这些自然的本心，这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啊。这个不像西方宗教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创造什么，什么都没有创造，只不过释迦牟尼佛发现了一些啊，他们的规律，他规律发现了以后呢，他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发现这些东西，不是他去创造。如果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能够创造，那肯定不是这么啊，不会这么糟糕的，他一定会创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世界啊。但是因为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创造，所以这个世界就怎么糟糕。那这个谁创造的呢？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我们的感官创造出来的。那我们的感官就只能创造这么不干净的、不清净的这个世界了啊。还好啊，如果是像地狱众生啊，地狱众生的感官啊，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呢？那这个比我们的啊就差远了，那这相比之下我们创造的还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对，如果再努力的话，那么比如说心善啊，我们投身到天人当中的话，那么天人的这个世界呢啊跟我们不一样的啊，比我们又是跟我们差远好得多啊，他的这个世界呢也是他的感官啊，他的感官创造出来的，他的感官创造。所以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存在的东西是，不管是地狱的时候啊，天堂、地狱、人间，它的本质唯一的永远不变的啊存在的就是它啊，就是它它们的本质。除了这个本质以外的这些东西呢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感官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因为感官上有很大的变化啊，通过智慧，通过这个禅定，把感官的这个结构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以后呢啊，也可以说这个感官上面的这些感知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烦恼，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些染污啊， 被清净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八地菩萨看到的世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比较中间、比较中等的啊，也没有像地狱那么糟糕，也没有说这个天人那么的美好啊，但人间是在就在这个中间的阶段。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感官啊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的感官有所变化，这个世界就有变化的啊。但是这个不能认为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感官变了啊，这个世界就变，不是一个人的感官变了，一个人的世界就变了啊。其他人的世界呢，是跟其他人的感官有关系啊，跟另外这个人的感官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谁都进入不了谁的世界里面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世界啊，那么他成佛了以后呢，他的世界就变成了清净的，但是呢，身边的其他人的世界呢，不一定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就在一个房间，一个人睡着了，他就在做梦，另外一个人没有睡着，那这个时候呢，两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谁也进不了谁的世界啊，两个人不同的世界，就跟这个差不多的。但是这些是很深的东西呢，我们还是慢慢学吧，还是先不告诉你们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呢，就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我不是说你们不聪明啊，你们很聪明完全没问题，这个可以接受，但是需要花时间的啊，就是你们不是不聪明，就是没有时间啊，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呢，我们还是学简单一点的比较好啊。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很迷茫的时候，这个本质是永远都没有变化的，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昨天讲过了，比如说这个狂石啊，这个狂石一个非常非常价值非常昂贵的这个狂石啊，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这个石头啊，用来做这个做这个台阶啊，就用来做这个水沟啊、地下水道啊等等啊，我们就把它用到这些上面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它的本质没有变啊，它的本质没有变的，它的本身存在的这个价值永远都是没有变啊，这样子。这是第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迷的时候，我们的心的本质没有变，永远都是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是我们显宗里面呢，佛讲佛性的这些显宗经常都提到的，就是这个现在是第四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烦恼清净把这些障碍物这些障碍物怎么样把它清净清净消除了以后，没有这些障碍物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本心能够看到它的本心。那么这些障碍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铲除断除第四个就讲这个问题了。一般呢那时候当他们就不一样的不一些我什么的当然就是他们不写了他不见有些办了天天吃完的都不能有的那么没办法不写办人的我是要解决这些要铲除这些障碍物要清除这些障碍物要清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两个东西可以发挥作用。一个就是正悟的智慧正悟的智慧另外一个呢，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去正悟，但是呢理论上知道这个道理理论上知道了这个道理就是这两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一个是正悟的智慧正悟呢，它不是理论的它不是理论上的知识 他实际上是体悟到了，这叫做真悟开悟，开悟的智慧啊，就直接啊，直接可以清除这些障碍。另外一个呢，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开悟啊，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学习这个轮以后呢，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啊，这个认知啊，认知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不清净。实际上，这个世界它的本质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种观点啊，有一个很深的啊，深刻的这种影响。有一个这样子的深入的这个理解以后呢，啊，虽然还不是真悟，但是呢，这个也起到作用了啊。至少比如说这种深入的这种智慧，虽然还不是啊开悟，但是呢啊，至少我们思考的时候啊，思考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清净还是不清净，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个世界是本，它的本心是啊纯清净的啊，这个时候它发挥作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对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啊，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是这样子，从无始以来都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这种执着已经根深蒂固了，根深蒂固，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建筑物啊，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佛的坛城啊，不会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呢，思考的这个结论啊，最后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看见的虽然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呢，它实际上不是建筑物，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啊，有这个也算是一个进步了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的这个学理再高啊，我们比如说懂科学懂哲学，时间的学理再高也好啊，那么这样子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思考的时候呢，结论还是跟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不清净的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不清净啊。但是我们现在学了以后呢啊，这样子去思考探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结论还是啊，不是我们看到一样，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啊，还是我们啊平时都啊理解啊或者是执着它是啊不清净的。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修啊，还没有来得及修这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知识而已，还没有去体会到开悟真悟，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即使是真悟了啊，那也就是仅仅是真悟而已，还没有去传习，还没有去修啊，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些都不一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呢，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呢，结论啊跟我们的常识是不一样啊，那这也是一个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以后呢，这种智慧慢慢的增长的时候呢啊，任何地方只要有阳光啊，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个黑暗啊，只不过这个光的大和小而已，凡是有光啊，有光就不可能有黑暗啊，所以我们凡是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个啊这个执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忘掉了，所以就是还是有执着的啊，这是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清除这个障碍物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没有说要去烧高香头香啊，也没有去烧这个啊，也没有去说要买包皮呢，也没有说要这个要进入这个内坛和密坛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啊，都没有说啊。那说什么呢？就是说需要这个智慧啊，有了这个智慧才能够清理啊这些障碍物啊，清理这些障碍物。我们今天上午也讲了，这个观顶的时候啊，把一块布把眼睛蒙住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就是像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一样，嗯，然后把这一块布啊拉掉了以后呢，去看这个坛称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啊有了这样子的知会，有了这样子的回验啊，知会之验有回验，才能够看到内在的这个坛称，才能够看到内在的坛称。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其他都不管用，唯一的一个啊。能解决问题，能清理这些障碍物的，就是这个智慧啊，这是真武的智慧。嗯，这样突出的个呢，是有些次了，中途出比方讲，其他话题不是在你那几笔刚上来，当不比我他们的人把这边弄完都不能解决。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过程啊，我们怎么样去清理这个啊，清除这个障碍物啊，也就是我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啊，怎么样去这个清除呢？有阶段啊，有阶段性，有一个过程啊，不是我们开悟的时候立即就所有这个能够清理所有的障碍物啊，这是我们在理论上学了一点以后呢，所有都能够一下子就消失啊，不是这样子，有过程。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密法，深深的相信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清净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清净，只不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感官已经被污染啊，所以就是他的结论啊，这个时候这种人啊，他。对他的这个作用，这个间接对这个人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心理啊，第六意识当中就开始清理这个障碍物啊，开始消失这个障啊这种执着啊，开始减少这个执着。比如说这个之前呢，不但是眼睛看到的是不清净的，而且。内心当中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清净的，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那么现在这个学了以后呢，我们的感官看到的东西呢还是就是这些不清净的，但是呢内心当中啊开始啊有动摇啊，开始有动摇，我们就会觉得以前啊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样啊，从来都不认为有其他的世界，有看不到的世界，或者是从来都不觉得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清净的世界，我们从来不认为，一直都认为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不清净的啊。那么现在学了以后呢，这种观点开始动摇了啊，开始动摇啊，我们觉得我眼睛看到的是没有错，是这样子的不清净的啊，但是到底它是不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本质上这样子不清净呢？啊，然后他就学的比较好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啊不是，这个世界本质是清净的。为什么是清净的呢？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这个理由呢下面讲的更清楚了，这个里面讲的不是很多啊啊，反正他依靠这些理由，他就开始啊怀疑啊，开始动摇这种啊这个观点，然后他就这个时候呢开始啊这个我们的对不清净的执着要开始啊要开始啊这个啊开始这个归回归啊回归或者是回啊回归啊，在佛经里面用的就是回归的意思，因为这个。本心当中就释放出来了一个这个世界，然后呢最后又回去，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消除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仙宗里面啊，仙宗他要摧毁一个执着啊，他只要摧毁一个执着，摧毁一个执着什么呢？对这些物质的真实的这种执着，我们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当作很真实的东西啊。那么现众真悟了空性以后呢，可以摧毁这种执着啊。密宗呢，它要摧毁两个执着啊，两个执着。第一个跟现众是一样的，就是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真实不虚的，这种执着要摧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但是这个，还有啊，就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清净的啊，不清净的这种执着也要摧毁。所以密法就有两个啊，它要毁掉两个执着。为了摧毁这两个执着，这个密法里面就有两条路啊。密宗的修法有两种修法，一个叫做这个圆满次第啊，圆满次第是修什么呢？修空心啊，大圆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圆满次第是修空心，通过这种空心的方法，然后这个执着我们对这个物质的实有的执着啊，就打破了，就摧毁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执着呢啊，用圣器次第啊，圣器次第，比如说显宗里面啊，就只要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如幻如梦就可以了。但是密法呢，如幻如梦的这个东西呢，也不论是不清净的这些这个现象啊，应该是清净的。比如说八地菩萨看到第一个它是如幻如梦啊，入幻入梦的这个现象也不是现在的不清净的东西，就是一个清净的入幻入梦啊，就需要达到两个目标。所以他的修法也有两种修法，一个叫做升起次第，一个叫做圆满次第。那么这两个路两条修法就摧它的功能不一样，摧毁两种啊执着，就是清除了两个障碍物，两种障碍物啊，两种障碍物。通过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种修心修法，把两个障碍物都清除了以后，然后啊，最后他才能够发现佛的贪嗔，也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这样子的密宗里面呢，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学。就像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学了以后呢，可能如果再回去反复的去学习，这样子的话啊，稍微比较理想啊，这个结果比较理想的话，那么以后我们的眼睛还是看到这些不清净的这个感官，就是比较不容易啊改变，这个需要时间的。但是眼睛看到的不清净的，但是我们的心啊，就不会相信它的本质是不清净的，他就觉得本质是清净的，佛的这个智慧，佛的坛称啊。但是呢，我的眼睛就为什么看到的是这些呢？那是因为有烦恼啊，因为有烦恼，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物，因为这些障碍物还没有清理之前啊，就看到的是这些。但是这个我看到的不是它的本质啊。这时候呢，我们对他的这些执着开始动摇了，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现在还不是完全啊端掉啊清楚，但是开始清楚了啊，开始清楚。计划的日子，计划怎么了？对的，从干部那边我从收入那马路讲一百六百平方米。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啊。有得了一种病的时候，把所有的白色的东西啊都是看到黄色的时候啊，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感官，尤其是他的视觉告诉他啊，这些都是这个白质是黄色的啊，但是他就去推理啊，我虽然看到的明明是黄色的，但是这个不可能是黄色啊！他怎么推理呢？比如说，他说我没有患这个病之前啊，这就是一张白纸呀啊，是一张白纸啊，这是我这个患上了这个病以后呢，它就变成了黄色啊。这个之前我经常都看这本书的啊，经常都看的，那么我从来都没有把它看见为黄色的啊，那我健康的时候呢，它永远都是白色的啊，永远都白色啊。然后这种这个 这栋楼的这个墙壁呢，我以前进进出出的时候都是一直都是白色的，从来都不是黄色，只是我生了病以后呢，它变成了这个黄色，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推理了。推理以后呢，原来他就找到为什么我看到的黄色呢？他就看到，哦，原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病的原因了。实际上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还是没有变。他就知道了啊。知道的时候呢，但是眼睛看到的还是黄色啊，黄色。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相信啊，眼睛的结论和意识的结论是两个不同的结论了。这个时候他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感官。这个之前啊，这之前他没有这样子的推理的时候呢，他以为这个外面的这些颜色变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阶段啊，他的眼睛的视觉的结论和意识的结论是一个结论啊。他的视觉告诉他这个时候这个纸是黄色的啊，那么他也就是以为这个就是黄色扁了啊，原来是白纸，但他以为是扁了，只是因为他没有去思考，他没有深入的去思考，他就过度的去相信这个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最最最最最严重最大的骗子啊，就是我们的感官啊，感官，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了以后呢，我们过度的相信他，从来都不去思考的，只要他看到了黄色，我们就会肯定是黄色，只要看到他看到说这个红色，那我们肯定他是红色，我们断定他是红色啊，只要他看到是建筑物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去思考，过度的去相信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任何人就相信我们自己的感官一样去相信啊，不会任何的学科，不会任何的理论，不会任何的人都这么过分的去相信啊。那么我们过度的去相信了这个感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接受了太多太多这个感官的信息，然后任何一个信息我们认为它是真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走错路了。有些人就生下来到死为止都没有发现他在骗我们，他根本就没有相信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观察了以后呢，他通过推理的方法观察的时候，哦，他就觉得这个我眼睛看到的这个墙壁是黄色，但是其实它不应该是黄色啊，它应该是白色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理由？他有一大堆的理由。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原来是我自己的这个，因为我患上了这个病啊，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看到是这个黄色，其实不是啊，明明知道，但是明明看见是黄色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感官，他有他的结论啊，我的这个医师呢？他有他的结论，我再也不跟这个感官走啊，感官跟着感官走，那么永远都是错误，他永远都是一个错误的世界里面，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个世界真和假，然后尤其是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看这个世界的这个深层次的结构啊，深层次的结构，它根本连物质的深层次的结构它都看不到啊，更何况什么佛心啊、光明啊、空心呢 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意识的感官啊，意识和感官有两个不同结论。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感官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但是意识上面呢，有不同的见解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开始清理这个障碍了啊，先从第六意识上面开始，然后慢慢的最后呢，感官上面的这些障碍物也就可以逐渐的可以清除啊，可以清除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自己有福报啊，遇到了这样子的佛法 啊，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始啊，否则的话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子的收获？没有啊。那这也是一虽然是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开始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机会啊，不往下走，那么这个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慢慢就还是被感官就被感官说服自己啊，最后还是跟着感官走，这样子。那我念不了。大卫东人滚吧，都是几位人吧，当从吧。람기 값이 차부름 름진 처르지바르텅 처나 제총당 딱비 나와 제치 송나양 다롱 쯔마당 지바 인라스 当他的这个病啊，慢慢的啊，他接受了治疗啊，接受了治疗，然后他慢慢的这个恢复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他看到的这个墙壁啊，不是以前那么的黄啊，现在看到的就不是很黄啊，现在看就有点点淡啊，淡黄色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有这个障碍物啊，因为它原来这个墙壁啊，它是一个纯白的雪白的啊，没有任何的黄色的成分，但是它现在呢，虽然是有变化啊，看到的是淡黄色的，但是也不是纯白色啊。这就是什么时候是这样子呢？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去修升起次第，密宗的升起次第啊，修的比较好，用功的话，六个月就可以达到这个层次啊。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的人，就过去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六个月，可能是要乘于多少多少，这个不知道，乘于九还是乘于什么啊？还是要用乘法来算啊，这个因为我们的根基不足啊，过去的人的确是这样子用功去修啊，那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也这个也层次不一样的，可能有些人可能也许是乘于二就可以了，也许可以乘于三就可以那这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啊，意识当中我们的观点啊，见解有所变化，然后就接受了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去打坐修行。打坐修行达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啊，这个感官就开始有变化了啊，感官开始变化。感官它打坐的时候啊，这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是不是佛的坛城啊，大家都觉得那现实生活都变成了佛的坛城，我怎么生活呢？我怎么去赚钱呢？都是佛的坛城，我到哪里去赚钱呢？谁给我发工资啊？都是变佛了，成佛了。不需要怕，没关系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一切都存在，只不过是大作的时候就出现这些东西啊，不大作了，全部关掉了啊，然后就是，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人给我们发这个薪水啊，还是可以去买东西啊，这些饭店呐，这些都有，都没关系的，吃喝玩乐的地方都存在的啊。但是八底的时候呢，那这些都不存在了，但是也没关系，这个时候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吃喝玩乐的方法所以没问题的。对，这些都是一些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从佛菩萨来看，这是一种游戏啊，那有很多不同的规则，这个游戏有很多的玩法，有很多的规则。现在我们的这种游戏玩法是最最最差的，最差的。玩多了以后，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吃喝玩乐啊，是我们认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享受，但是呢，吃多了、喝多了、玩多了，也不是享受啊，这个时候就不是享受，所以这是我们的最低层、最低层的一种享受的方法。其实实际上呢，这里面就 感觉不到什么相守啊。这样子真正的相守就是内在的佛菩萨的这种境界里面呢，有幸福，有快乐而且这些都不是有漏的，都是无漏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些慢慢逐渐的会有的。八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彻底的消失了，这个世界就不像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么八底的时候呢，没有人跟我们发薪水也没关系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存的方法，有更好的东西了。然后通过就根据我们的修心的精度跟着我们修心的精度，外面的世界就开始会变化的会变化，会动摇的会动摇的。就是我们看照镜子的时候呢，我小，镜子里面也人也在笑我们哭，在镜子里面的人也在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有变化，外面的这个世界就会有变化的又会变化。这个我们大家是应该比较了解的。比如说我们人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跟鱼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颜色的，有彩色的然后有些动物看到的世界是没有彩色的只有黑白就这两个，它是没有彩色然后我们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很多的这些其他的动物的感官，它能看得到。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动物和人呢总的来说还是看到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非常离谱非常过分的这样子的感官这些感官呢，它看到的就是完全是跟我们的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佛经里面就讲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求心的还是一个拼面的他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只要人类看到什么对他来说就是什么另外一个生命呢，另外一种生命呢，他看到的有可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对他来说就是他看到的那样子不是我们这样子的。对我们来说呢不是他看到的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样所以佛就是说，佛经里面就描述这个世界的这个宏观世界的这个结构的时候至少有几十个不一样的这个描述有些时候说这个世界大，有些时候说小，然后这个形状也不一样，至少有10个以上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有些呢就很严重的冲突最后有一个结论最后就说，为什么佛就是讲这么各种各样的世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打破你们对某一个执着的这种顽固的执着要打破，所以要讲各种各样的执着。这样子以后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就一定会产生一种怀疑，我们觉得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去思考。如果佛只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宇宙世界的这个形象形状的话，那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这样子但是佛讲的很多了以后呢，然后后来的佛教徒就去研究了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发现实际上佛在告诉我们不要执着某一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结构没有这样子的结构这是我们的感官说了算，不是这个世界说了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是他说了算，是我们说了算。那么有我们这样子的感官的这样子的生命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就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有各种各样的生命都存在，有些生命我们根本看不见，但是他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空间，有些世界是重叠的有些生命呢， 有可能经常都穿透过我们的身体啊，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因为它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结构啊，它的这种结构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结构不一样的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结构的这种物质呢，是最粗糙的这种物质，这个相互之间占空间的啊，然后也有不占空间的物质，有各种各样的都有的。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宇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其实不是，有各种各样，你自己看到什么对你来说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判断，有各种各样的实际。所以我们这样子去修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慢慢的会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兵稍微吃了药稍微好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墙壁啊，不是这个黄色啊，而是淡黄色。然后慢慢慢慢的就看到啊，最后就是看到的是白色，但是也有一点点的这个黄色啊。最后呢啊，他看到的是纯的白色啊，纯的白色。同样的，我们修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呢啊，开始的时候啊，这是在我们的心里修，感官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慢慢的就会有反应啊。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佛啊、菩萨呀啊，只要我们把，比如说把这栋楼或者这个前面的珠子，我要把它观想为啊，观想为某一尊佛，它对我来说它就变成一个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开光，可以加持啊，等等等等，这些有禅定的人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啊，知道这些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些理论。首先要说服自己，不要说服别人啊。然后呢，我们自己去修啊，这样子就我们慢慢的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清净，变得越来越清净。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刚才一种液体啊，变成了100%的固体啊。那么现在它周边的这个气温啊上升的时候呢，这个固体上开始滴水，开始融化滴水了，看到有液体了啊。但是呢，这固体还在啊，还是在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人就知道啊，这个固体的本质是水，液体啊，它跟其他的砖头石头不一样。同样的，我们虽然我们的感官当中啊，这完全是一个不清净的世界，但是修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就会稍微修的稍微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也就会看到这个佛呀看到这个菩萨呀，有这样子。这个平时我们就说，有些人经常都喜欢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什么佛来了加持我了，我什么时候就是看到一尊佛了，然后空中有什么不一样的云彩的时候，就说这里有阿弥陀佛，那里有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神神叨叨的跟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是两回事。当病痛啊接起了手的这时候呢，不清净的现象慢慢慢慢的减少啊，清净的现象逐步逐步的增长啊。吃米草文草文都不在那敲不动去把这个的松啊，一心把这个是结尾的都把没多啊。最后啊，把这些不清净的，连这个它的种子啊，种子都拔掉了，铲除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再也不会出现啊这些不清净的不清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在它的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世界都变成了最清净最清净，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啊，因为它的种子都不存在，它的种子啊，都被破坏了，摧毁了，所以它现在没有这个产生这个不清净的现象的这个种子，没有这些因缘都给破坏掉了，所以再也不会出现的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刚才这一块冰啊， 完全融化了啊，它完全100%的融化变成了液体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么讲这里一毛的香蕉包呢，一说到这你的这天吃回去一说就但讲对它和吃它么把它们吞不住你的南这里南西。南西呢也是比也是讲真把一出三么然后是你来这样也经济我呢。也是接到了有把地方的真把当真把当的也真也经济我呢。yel chen ji ngu ne yel chen yo pa tin zam ba dang yel ji ngu ne rang ge ngu chen de yo pa yi dang ni de yel chen shi pa ti ji per shi pa ng yin ti zong ton yin be so de ta wi na yel chen ji rang jin nam ne sen de ta wi yin jang rang jin de le sim ti sta da so so zong do per ti ne jen ti shin shin lo dang gor jang gor ba ti yang rang ge mer do par ti la ri ma do pa do Tehlar dhokpa yang na tehlar nopa chanji chadmi changwi lam gomba hkien la tupi hkien li lhokpa yang yin mante or hkien li mardokpa yang mante lorwa yin pe na mahtan pa chadmi gno pe na thakcha la vrgi lo jino di na simgi rang jino jirta vran zinba nimbu shokdaam jar murongwi oksarwa yin di shin chi lukur tokpa bdaqtang chaksuk mu chaksuk namnu di ikhshi lam jarun ulur wa yinbi di yushir ngar tusum jikshat bi dina yang shinchil lukur tukbi yang takbi ton tongwa lag nubi nipa mipa nam lam gombam tarshinni ulur nimbo di yin di yu dagni da ram jind da kirwa la shiq nubi nipa mipa tajimu a 比如说这个弦中里面呢也讲到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把一条绳子啊，他认为误以为是一条蛇，然后特别特别恐惧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啊，他用这个时候呢，他用一条啊啊他用一个手电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光线上这强光下面，一下子知道这个就是一条绳子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时候他的意识，他的感官。告诉他啊，这个不是蛇，这个就是一条绳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恐惧啊，这心中的所有的恐惧一下子就没有了啊。那么他一旦确定这是一条绳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呢，他永远都不会再啊害怕的，因为比如说别人告诉他这是一条蛇啊等等，他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他自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从此以后就根本不会有这些恐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个通过这些修行啊，把这些不清净的所有的这些念终止一气啊摧毁了以后呢，啊，然后从此以后他不会再产生啊这种。这个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些现象。你把瓦切马子比伊拉中日努巴有那地品增巴拉努巴经济参马让伊拉今你比娘不见没娘不见苏比心你拉甚至路不多巴地的地印度你比你把有吧。yin la shinchi lo to to pa yin de ni bi ni pa yu pa men de er ge de yang ta ba ta wi ka bi na la la me chong zu san la me chong zu ba jin yin de mo ni pa jin no zu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修行还不到位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偶尔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执着会出来的啊，这种执着啊烦恼啊会出来的，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但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不会长久啊，这个烦恼出来一下子出来以后呢，一会儿啊它就是自生自灭啊，然后这种不清净的现象出来啊，但是呢也就很快它就会自生自灭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一方面呢，我们过去一直都认为这个是不清净的，另外一方面现在通过修心啊，看到这些都是清净的啊。那么这两个当中，清净和不清净，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呢？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是强者啊，他完全能够推翻这个过去的这些 不清净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些这个周边的物质跟我们用纤维镜看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的结论是不能推翻纤维镜的这个结论，但是纤维镜的结论就能够推翻我们的肉眼的结论啊，一样的。所以我们之前呢我们的感官它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观察啊，就是盲目的去相信的。然后我们的这些修心呢，它就经过这感官的这看到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就进行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思考，最后发现这是错的，然后在没有错的正确的道路上去修所获得的这个理论那么这个完全可以推翻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结论，感官的结论就不能推翻这个智慧的结论所以呢，不要担心我们成了佛以后呢，会不会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又会不会有一天又出来了不会的，释迦牟尼佛不会有一天又被这些不清净的东西污染所以一旦成了佛，一旦看到真相以后呢，永远都再也不会迷的。罗呢杨达比多一松巴达尔你们南极的一等这部更上手里将得到正统不松巴军的西部效果。好，这一章呢我们讲完了这个记刀果这个当中的这个记这个概论记刀果的概论当中的记就讲完了。我们的上一次四月份的这个课和这一次的课加起来就都讲完了。那么这一次呢，除了四月份的课以外这次也就我们还是从头到尾也就讲了，而且这次呢这个文字上讲的稍微比较详细一点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下一次的这个课里面呢要讲这个不会是很快的，可能是大概就是一年左右吧，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一切都是无常，说不清楚的。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应该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之前大家要准备书要准备书，然后呢也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去看一看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回灯之光里面的关于迷法的这些回击本，到时候也我们可以寄过来，也可以大家可以看还有呢回灯之光里面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音频视频大家自己上网去下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因为这个就光是靠这一本书的话，就稍微这个资料显得有点少，还是要稍微多几个参考的书就比较好理解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在三年之内大家修这个无家心，但是如果没有修私家心的话呢，私家心也要补上处理心没有的话也不行的，所以大家努力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些佛法，这些大乘佛法是真的是很有福报的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懂得珍惜，所谓的珍惜就是个人的修行，除了个人的修行以外没有什么珍惜的方法了，这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珍惜，就是自己好好修，这才叫做珍惜。自己不好好修，那么一切都不是珍惜自己好好修就叫做珍惜希望大家好好修这个私家心和无家心然后呢就学这个迷，然后修了私家心无家心以后呢然后再去修禅定，再去修它有修法修这些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就有可能这一生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这个真悟的机会中阴身的时候呢解脱的机会，这些机会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有机会的。但是如果 不去珍惜啊，不去珍惜这些机会的话，那我们有光是有机会也是没有用的。希望大家努力。好，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提问题，大家交流。
好，请问人同学，人死亡后，因为没有肉体，所见到的五大及五方佛母，是否外在的五大及地水火风空？
人死了以后的这些出现的这些佛，他的这些身体啊，这些佛的身体，它不是五大滴水浮红组成的，这个就是是我们的心中发识出来的现象而已，它不是一个实，不是一个外在的实体。
这个同学是在20年前在参化头的时候，曾经领悟佛魔平等不二，陆续又悟到生生灭灭不生不灭大圆满，曾问我的上师，那上师只说要我安住在那个感觉，那请仁波切可否再详细一点。那另外第二个就说，那是否算是初步的证悟？那如是再来如何修呢？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是不是初步的真悟啊。你刚才念的几句话都是佛经里面的词，不生不灭，什么大圆满，不生不灭，这个谁都可以说的哦。光是通过这些词，没有办法知道谁是开悟或是不开悟，都不知道。我觉得建议还是，如果是参花头，那应该是有一个禅师啊，那还是不要用这么简单的语言呢，详细的给你们自己的这个禅师啊回报一下，然后呢看他怎么说。
是的。
嗯。
好，请仁波切开始啊。那就是法王曾经留下的嘱咐，不要扰乱其他众生的心。请解释。开始。
这个就是像这个佛之心啊，37颂里面讲的，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的心。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
在禅修的时候，有关于增长禅定功夫及不落入那个错误，例如说没有概念、没有明觉的错误，或者是非善非恶的错误，那以及对治的方法。
对治的方法，最后的问题是什么？需要对治的方法。
他说，在禅修时有关于增长禅定功夫。即不落入那种错误，就是那个错误，诸如说是没有概念、没有明觉的错误，或者是非善非恶的错误。
他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去调整这个问题，是不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
对治的方法呢？
对治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对治的方法，有慧灯之光里面有一个叫做调心的过程。啊，先看看，如果还是听不懂，再到时候再看。
那再来就是，请问上师，若有去年啊已经第一次受您的大幻化网的教授，但因为闭关的关系，他这次在闭关跟护关，所以这次没有办法前来。那明年是否可以来听受接续的教法？那如果可以的话，该如何补足这一次缺课的内容？就诸如说录音档啊，是否可以请回去听？
录音可以学习，通过录音可以学习。明年可不可以参加？到时候看这个十家姓秀到什么程度，再决定。
好，接下来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位同学他说，家中的妈妈不准我做烟供啊，认为会引鬼上门，那常常为此有那个争执啊。那妈妈认为说修行有那么多法门，
是
什么非修烟供不可呢？那请问仁波切，那无非想改变这个长辈的观念，那是否就得改变自己的功课呢？
这两个都可以的，改变谁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啊，他妈妈的这观念是不对的，本来就是错误的。这烟供他不会召集什么鬼神呢，不会的，所以他改变也可以。或者是他妈妈说的也对啊，有这么多法门可以做，他也不一定非要去。所以呢，他改变也可以，都可以的。
好，下面请问那个，请问人关于上的，他说， 关于上师或用拈花微笑，或用破鞋敲头，或只是和弟子一起看星星、听狗叫等等而令弟子开悟，这里面的秘密吗？
弟子开悟，他说是他这样子开悟了，还是过去的这些上师开悟？
令弟子开悟，
令弟子开悟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些家心、四家心、五家心各方面非常非常成熟，然后很有信心的这些弟子呢，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可能证悟。这个禅宗里面呢也很多大圆满里面也有，但是他的前提的条件，他的根基非常的成熟的时候才可以的。
下面是佛是否能同时看到清净机及迷乱机二机，否则佛如何与众生沟通传法？
佛其实释迦牟尼佛传了40多年的法，最后佛就是说他一句话也没有讲啊，所以呢佛是不会跟众生这样子沟通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呢是佛的化身，我们就像做梦的时候啊，梦里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告诉我给我传递一个信息啊，其实我就是通过这个信息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但是这个人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啊一样。所以佛可以说啊，一切都佛是我们平时讲的佛，不是全能，但是佛是全知啊，他都知道的啊，就是这样子。
好，还有一位那个他说他的心中常现出光明片照，那请问仁波切，这是说佛性吗？请开始这句话。
肯定不是。
好，再下面就是请仁波切开示一下，三现迁移习气是什么？
啊？
三现迁移习气是什么？
三现迁移的习气是这个，这是一个密法里面的一个专用词，而且密法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结构、气脉、明天啊，他们的迁移就是他们的移动啊，他们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就会有一些干涉，就是这个意思。
请问仁波切，为了明年能够听仁波切大快法网的课，请问做释迦行可以在中心一起共修，但只算个人的次数可以吗？因为
对，可以可以可以，
不方便修。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请仁波切开示您对死刑的看法。
对什么？
死刑的看法。
死刑呢？死刑有什么看法呢？私心看法就很可怜的，很残忍的，就这些啊，是这个意思吗？
他请您
法律上的是私心，
我想应该
是
私心的。
是。
那第二个是说没有婚姻关系，
这样子问我也不知道私心的那方面的看法呀，这个就
很笼统。
对，很笼统。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的情侣啊，之前的淫行算不算是邪淫？
应该不算。
没有
啊，应该不算。
第三个就是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许多不方便说实话，但又不方便沉默的场合，那此时若不说实话，那算不算是妄语？
不说实话啊，不算妄语。他没有说撒，他没有撒谎，只是没有说什么。
好，再下来一次。是否受过无上密或者是四级以上的灌顶啊？除了需特别授权者外，所有密法书籍的内容皆可阅读，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都可以阅读。
那这个可能就是刚刚，人皆有佛性，有成佛可能，人如何在第一刹那间开始迷惑？因为是迷惑到什么习气增长，越陷轮回，经由修道。
这个是别人的笔记，可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
嗯，最后闭上了。
对对对，就是。
好，这个可能有。好，再来这个就是仁波切在说修学次第的时候啊，提及从家行 极子，就是极灭的极子、
对对对，
至大圆满正行的路线，弟子以为其中似乎没有包括本尊生缘的观修，那请问是如此吗？如果是，请问为什么？
大圆满他不是很强调这个本尊的修法，升起次第本尊的修法他都不修也可以，所以他不提这些，修同时修也可以的。
他的意思是说，人如何在第一刹那间开始迷惑？
开始迷惑？
对，他说我们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存在第一刹那开始？
对对对，是问这个问题是吧？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个是他的笔记啊，结果不是笔记。这个看《回灯之光》里面有一个叫做佛教的无中起源说啊，这个先看看这个里面稍微解释的比较清楚。还有呢？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原来是佛，到轮回又成佛。怎么可能不再沉沦？
这个刚才讲了，这刚才刚刚不是讲过吗？因为比如说他把这个生，他把这条绳子误以为是一条蛇，最后呢他通过这个光线啊看得清清楚楚以后呢，他永远都不会再觉得这是一条蛇，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不用担忧，只要你们能够成佛再不会回来的。我可以回向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向。
娑那么的一堂者是八年冬年你别着那八月将接着那些老龙这把这边走连着啊着落的手我们啊红板子个这白马色的我们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